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第二十一节到第四十一节。因为昨天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天不得不先说一下。今天很多人很习惯的、很流行的拿起圣经来就说：“我们现在来读神的话。”其实就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来转换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对于不信主的，在一个不信主的布道的场合里面来讲，有的时候真的很 confuse， 人家需要很多的解释。像今天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二十一节到四十一节，假如我们也很习惯性的说，来，我们现在来读神的话，然后怎么样呢？然后读了这一段圣经以后，我想请问一下，这一段圣经里面哪一句话是神的话？都是人的话，保罗的定义，是不是啊？这个迪米丢在那边起哄，是不是啊？还有什么呢？还有书记，城里的书记讲的时候，哪一句话是神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用一种比较真实的，让不信主人嘛？好，我们现在请大家来读神，读神的话。结果读了以后，他以为这个迪米丢讲的也是神的话嘛？记载的这段圣经里哪一段哪一个话是神的话呢？我们还不如很正确的，让一般人都能懂得很真实的，现在请大家来读圣经，看看读了这段圣经以后，神要向我们说什么话。我发现今天有很多的东西，就是人把圣经里面记载的东西归纳出一种属灵的原则，然后用这个属灵的原则来要求我们生活里面的东西，今天对不信主的人也好，对信主的人也好，造成很大的 confuse。 我相信这不是神漠视启示人写圣经真正的目的。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这边读到说保罗定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我不晓得保罗这个定义是经过祷告的，寻求神的旨意的，还是怎么样。当今天有一个弟兄姊妹跟他讲，跟我们讲说他定义要做什么事，我们就噼里啪啦把他踢了满头包，你也没有等候神啊，你也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啊。我倒是很真实的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发现说，保罗的定义，保罗的心意，有没有可能他那么长时间在神的面前跟神的关系，跟随主以后，他的心思意念已经被主改变到一个地步，他定义他的心思意念一动就跟神的心思意念是相似，这种可能性有没有？我们常常是把神的心意在东，我们人在什么地方，然后一定要去寻求神的旨意，有没有可能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已经在我们内心深处转换我们、转变我们？因为我们生命越来越多的缘故，我们第一个思想意念出来的就是很接近、很吻合神的心意的，只是以后怎么样呢？真的要去这样，就好像我们想到说啊，我有一个什么理想，但是真要去做的时候怎么样呢？有客观自己很多的因素牵扯，不能往前。我们有没有可能因为渴慕主、爱主，好好读圣经，神也借着圣经里面记载的人事物向我们说话，慢慢这个我们要主的生命，主也向我们说话，主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那就这就是神向我们说的话，主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粮，喂养我们属灵生命，以后生命慢慢成长以后怎么样呢？就影响我们的思想意念跟我们的定义。所以保罗在那边定义，我们非要一定要用我们得出来的一些所谓的属灵的定律啊，我们做事呢要先寻求神的旨意，是不是这样？那么这边保罗定义去，他有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啊？他这样寻求神的旨意，到底是怎么样啊？我在好好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保罗定义做很多的事情，到最后圣灵还要，因为基督的灵还要拦阻他，圣灵还要不许的嘛。我们常常就是在我们的定义的里面做了什么事情以后， 让事实写明出来，我们这件事情是在我们自己定义的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没有受着神的这个旨意的引导那么多，就证明说我们现在生命的丰盛的光景还没有到那么丰盛的光景，还有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识在里面，而不是透过一种宗教的学习得出一个教条教规，在那个地方绑着自己一定要这样做那样做。今天你问问许多强调要寻求神旨意的人，你问他在他生活生命的里面有什么事情他决定最后做是因为是神的旨意，90%的他不想做的说神还没有给我感动，我还不清楚神的旨意，假如我乱讲的话主也会赦免我，因为这是我观察的结果。而我呢，我有了定义我就去做，以后怎么样呢，发现慢慢给神修正，现在定义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是神的心意。弟兄姊妹，你要走哪一条路，我不是跟你归纳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乃是把我自己走过的路摆在你的面前。那些教导你要寻求神旨意的人，他有90%的行动是因为清楚知道神的旨意，而有多少%因为他不想做，所以呢他说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我不做。可以去想想到底哪一种对我们生命的成长更有益处。保罗在这边他定义要去，就是他定义要去合神心意，到最后发现神也是要他这样定义，去这个不去那个，要留在亚细亚，要给他们去什么地方，假如事后证明神也真是这样的旨意，感谢主让我们看见保罗现在生命的光景丰盛到一个地步可以跟神的心意完全连接。假如不是的话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保罗现在的生命还没有这么的丰富，他有一个定义，只要真正就是为神的缘故这样行，神也允许他犯这样的错误也好，变成这样。弟兄姊妹，是吗？今天我们受的多少宗教的约束，所谓属灵原则的捆绑，结果怎么样呢？不能很释放很自由的在圣灵的里面被神来修剪被神来引导，结果我们所做的都是按照别人归纳出来的属灵原则很刻意的在那边做了很多事情。为什么我要讲这个话，我都按照别人这样的做过结果没有果效，我就 be myself， 我是一个真心悔改信主要主的人，我在里面真的有一颗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主去做，哪怕我的定义有问题神也悦纳，但是他希望我怎么样呢，能够更加的长进。弟兄姊妹，保罗这边定义去，而他要留在亚细亚这件事情，你看搞到最后搞了那么多事情出来，事后搞了那么多事情出来，下面我再举一个，保罗是一个外邦的使徒，哎，各处去开荒，哎，等到发生这些动乱的时候怎么样呢，门徒不许保罗进戏园，我这边没有看见保罗进戏园，按照我们今天属灵的原则什么呢，哪有什么门徒禁止开荒的这个使徒做什么事情呢，大逆不道，有没有？今天有多少传道人觉得说弟兄姊妹跟我讲什么话要禁止我，什么大逆大逆不道吗？圣经里面明明记载这样的事实，我倒不说这些门徒禁止保罗去戏园是对还是错，但是千真万确记在圣经里面，在这样的情况的里面，这些门徒看见了，假如保罗这时候再出现的话，出现在这样的一个这个人群里面的话，保罗会给人家打死还是怎么样，这些门徒有这样的一种的想法禁止保罗去，你说对还错？我们不要去加持这样的门徒，禁止保罗是对还是错？圣经记载这里都没有去评论，圣灵神都没有去评论这样的门徒禁止保罗是对还是错，也没有记载保罗的反应，好像你们这些门徒怎么可以禁止我？我是一个大使徒，对不对？ 你们怎么可以禁止我？我一定要去。也没有记载保罗的反应，保罗去还不去，平步直叙的，会有这样人会有这样的反应，很正常。我们不需要去帮他们理出一个所谓的属灵的原则，去加举说这样的门徒对还是错。人为了关心保罗，怕他生命的安全，怎么样呢？会有这样的事，对不对？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受着一些所谓人家归纳出来的属灵的原则。举例讲，我也有这样的被捆绑的时候。你看，从前我们在山上的时候，多少次的危险，我们都留在那个地方，不是因为说我们要出风头，我们真的放心不下这一些弟兄姊妹。多少的危险，多少的情景，上面都通知了，王老师，你们一定要离开。但是我们怎么离开呢？那些弟兄姊妹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离开嘛？我们可以很自由的离开，他们能离开吗？所以我们不能离开，那怎么办？我们就留下。我们这样留下就是爱主吗？我们这样留下就是好吗？好了，等到有一段时间怎么样呢？我们不在，我们有一年的这个时间，我们不在，我们有事去了美国，永泰发生了很大的事，怎么样呢？差会就通知在永泰的传道人一定要离开。那么怎么样呢？永泰的传道人就离开了。我那时候心里面是有很多批评的话，现在回过头来读到这段，王某人，你愿意留，不代表上帝一定要所有的传道人都留。有些人为了传道人的安全，希望他能够赶快撤退离开，从圣经里面这样记。至于对不对，另外一件事情。至于结果出来了，让我们有没有功课可以学习，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真的不要把一个人发生一件事情，圣经里面有记载，神也没有反应，当事人也没有什么意见的，而我们根据别人教导的一套，或者自己归纳出来的一个什么属灵的原则，在里面成为一种捆绑，捆绑自己也去捆绑别人，有这样必要吗？我们到底把神圣灵会给人的教导跟引导，我们把神的那一份要在人生命里面工作的这个机会，我们有没有给上帝机会在人的里面有工作？不是，我们常常已经把圣经我们自己读出来的东西成为一套去教导别人，到最后变成捆绑别人，神都没有愿意这样要教导人家的，结果我们用这一套东西来捆绑自己，还捆绑别人。我说捆绑自己的意思，我们自己归纳出来的属灵的原则，而我们自己运用在我们自己生活的里面，到底有哪几样可以拿出来跟人家分享的吗？到最后就变成一种纯教导，纯属灵原则，运用在我们实际生活的里面，却不产生任何生命成长结果的那一些的东西。求主怜悯我们，有没有？那些门徒是不许保罗去，以我们所接受的教导，怎么有可能信徒跟这个传道讲说不许你去呢？另外，我再看保罗为什么不许呢？贪生怕死，是不是？还是什么？求主怜悯我们，这个跟贪生怕死也没关系，这个跟到底是传道人大这个门徒小也没有关系，这是跟什么？这是跟事实有关系。圣经就是记载了这个事实，让我们看。我以后碰到这样的事情，人家有爱心的弟兄姊妹劝我不要去，我还要去，那是我的事，我跟神的事，对不对？那不去也不要去骂人家贪生怕死，这边是这样吗？圣经记载里面，我们只是说弟兄姊妹为了他好，怕他危险，不要他去，结果他就不去了，不要下面再有一个价值说他贪生怕死。我真的还在学这样一个功课，因为 我也受了很多的属灵原则的教导，我自己也归纳出很多的属灵的原则教导别人，捆绑自己。我现在发现我们信主真正的释放是给上帝机会，在我们在人的生命的里面做神圣灵要做的工作。下面我再稍微讲一点的，因为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在我以往生命的里面，我自己本身有很深的体会，而且我现在在走的路也是在走定义的路。什么叫定义的路呢？就是我尊重我第一个意念出来的想法，我就去行。我现在发现我第一个出来的是神的心意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不代表我第一个意念出来我马上就会行动，因为我还有机会成为合神心意定义的拦阻。同样的，假如一个人跟神的关系生命的光景是比较差，第一个意念出来一定是自己的想法，但是怎么样呢？因为他里面还是有神的灵，所以怎么样，圣灵也会跟他讲你这样的想法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变成一种牵扯。不管是哪一种光景，我深深的相信一个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人，他是会心意更新而变化，他的定义、他的决定、他的意志里面的决定思想，有可能已经是被神的旨意所同化或者所直化的这样的一种真实的光景。但是也有可能怎么样呢？我们第一个意念、我们的决定、我们的定义怎么样呢？还是出于老我自己的很多的考量的这个情况，所以不能变成一种教导，只能成为一种分享。看你要走哪条路，你是要按照你自己定义的去行，你是要按照另外一套的教导，就是说要寻求清楚神的旨意你才去做啊，是这样。然后你看看你寻求清楚神的旨意才去做的这一生里面几十年当中有哪几件，也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帮助别人一直走在这一条等候神的路上，很好吧？又有什么？我也不说对也不说错，只是我走的还是另外一条路。走到今天几十年以后，我发现感谢主，因着或许我的个性，或许神知道我是这样一个人，神给我走这条路。我真的也希望很多所谓等候神的人讲讲你等候神，等候了神的旨意你做了哪些事情，而今天的结果是什么，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帮助不同个性的人，神让我们走不同的路，都是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所以这是我觉得跟我有关系的，跟跟我有关系这两件事情。下面我再讲一个，保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今天有些人传福音没有影响力，不但对人没有影响力，所传的道对自己也没有影响力，这个我们就不讲了。为什么呢？那个这个只是自己定位自己是神的仆人，变成这样了嘛？神有没有托他讲话也不知道，神托他讲的话对自己有没有影响也没有影响，对别人有没有影响也没有影响。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是一种自我意识里面的自我肯定跟事实无关，这个我不讲。我要分享的一个什么呢？我要分享一个是一个真正被神大大使用的神的仆人。今天多少神的仆人要追求工作的果效？假如你真有属灵的果效，魔鬼借着人起来，魔鬼借着可以影响一些人起来反对你是要你命，像魔鬼起来反对耶稣一样，要人要把你拉去钉十字架了，你还要不要寻求这些工作的果效啊？今天很多人寻求工作果效，根本没有看到魔鬼的厉害。真是被神使用，有果效就是给人家逼迫，他也不埋怨；就是被人家拉去要杀头，他也欢欢喜喜的为主殉道。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你才去寻求所谓的果效嘛。不然的话，你真的越有果效，魔鬼的那一个找人起来对付你是越来越厉害。我们有没有看见这样的一种真实的严肃性？我们以为怎么样呢？我们以为说我们工作很有果效了， 就会怎么样吗？今天我们看看保罗的影响力真的大，整个以弗所城里面差不多要整个轰动了嘛，对不对？是不是？为什么当一个神的儿女，当一个神的仆人被神使用，会遭遇到这样子呢？至少我们在读使徒行传两个地方，你看，一个使女被鬼附着，让她的主人发财，但是那一个仆人，那一个人被鬼附着，那个使女，他有多痛苦，他主人不管，主人只说你能够帮我这个发财，哎，你苦不苦那是你的事。但是神使用保罗，让保罗看见什么？让保罗看见神爱世人，爱这个被鬼附的人，是不是这样？保罗厌烦那个人，是厌烦那个人里面的鬼。一看一个不是说被鬼附，当然被鬼附的人那么更讨厌。一个有鬼的思想在他里面，都会变成一个被人家讨厌的人嘛。今天我们到底讨厌那个人呢，还是讨厌那个人的思想被鬼影响，把那个被鬼影响的思想扭转过来了，可能他就会不那么讨厌。一个人那么的讨厌，惹保罗讨厌，保罗知道只要把那个人里面的鬼赶走了，这个人就不那么讨厌。所以保罗怎么样呢？保罗厌烦，就把那个里面鬼赶走了。我们就看见，不是把那一个被鬼附的使女骂一顿，不是，他是把让那一个这个使女那么讨厌的鬼，把他从他身上赶出来。身上赶出来以后，神是救了那个使女，但是那些因着那个使女被鬼附发财的这些主人高不高兴啊？不高兴。在这个地方，保罗爱着谁了？那一个书记，以弗所城的书记看得很清楚，保罗没有做什么事。那么好，那么保罗的同工的这个被他们现在抓了，被他们现在拥到这个戏园子里面去，这些人他们有什么错？他们也不是保罗，他们有什么错？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迪米丢他是靠做偶像吃饭的，靠做偶像发财的。保罗传真道等于说断了人的财路，别人会放过他吗？今天你不要坐在以弗所这个异教的环境里面，在基督教的里面，因为你讲了一些真理，让一些长老、主任、牧师或者宣教士没有路走了，别人会放过你吗？别人才不管你讲的是不是真理的，别人讲的是哇，你这样一下掀了台的话，那以后我要怎么混呢？不是这样吗？保罗在这个地方是踩着了，好像挡了别人的财路。那么耶稣在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当中又爱着谁了？爱着祭司长，爱着文士，爱了这些民间的长老，所以人家把他钉死，原因都是一个。今天我们，你不要好好做神的仆人，人家不对付你；你真的要传神的真道，人家对付你。大家对付你怎么欢欢喜喜的算配为主的名受羞辱，不然不要出来传道，什么做传道人做宣教士不要搞了，顶多也是像那个迪米丢找一碗饭吃。我这个话不要讲了，重不重？弟兄姊妹，的确是这样，这一点没有看清楚。不要鼓励人家出来什么做传道，不要鼓励人家出来做宣教士，为什么呢？吃晚饭那个没有关系，基督教是一个很大的就业的环境，没有关系。真要好好出来服侍主，成为主的仆人，就看见这边记载一个事实：你只要讲神的话，你只要让神的话与神的生命影响人，会怎么样呢？会踩到别人的利益，会阻挡别人的这个地位，结果怎么样呢？你必须会遭遇这样的事。还要不要出来服侍主啊？ 假如要我为你感谢主，今天多少人是被人家雄赳赳气昂昂，对不对啊？是不是啊？被人家一种情绪的鼓动，对不对？自己一种情绪的热忱，对不对？根本没有清楚到出来服侍主，圣经里面记载真正服侍主人所遭遇的一切。我们假如不想遭遇的话，就不要高调唱自己是什么传道人啊、宣教士，不要去讲这个话，没有意思。假如真的看到了，你看像保罗他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到的，我所遭遇的什么呢？我所遭遇的是什么什么饥饿啦、贫穷啊、盗贼的危险啦、江河的危险啦、假弟兄的危险啦、被人家棍打啦，什么这些东西。我们遭遇保罗这样的遭遇，我们还要像保罗说我们愿意像保罗吗？今天多少人愿意像保罗怎么样呢？贪图保罗那个大使徒的名分，我们想要做保罗是什么呢？我们想到保罗，哇呀，那个是什么呢？是圣经里面记载那个大宣教士。你在读真实的吗？保罗遭遇这些事情，假如我们不想遭遇的话，你做保罗只有丢神的脸，没有别的出路。圣经里面记载那么清楚，假如我们读不出来的话，那也不能怪神没有私信提醒我们。我们的神已经感动，圣灵已经这个启示默示，路加把保罗他们在以弗所两年传道的当中所遭遇到的影响力，人慢慢愿意信主了，怎么样呢？做偶像的那一些的这个做神的这个银坛的这些人的生意要大受影响了，怎么样？他们会遭遇这样的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家瓦邦把我赶出来，我心里没有恨他们最大的原因，我没有恨那些人呢，我是恨神，气神。因为他们会这样，我已经看清楚了。我心里不爽的是，神，你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事？今天来读读了，真是很不好意思啊！谢谢你，让我也遇到这样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他们遇到这样的事情，主啊，谢谢你看得起我，让我遇到这样的事。心里面慢慢反而有一种喜悦，是不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圣经记载的不是都是对的，是低米丢做的事对不对啊？记在圣经里面不对，那么你不要讲圣经都是什么，我们要讲圣经里面记的都是很真实的事。圣经无误，不是圣经不会错，圣经记着很多错的事。但是我相信那些讲圣经无误的西方神学家，他讲的圣经无误的意思就是圣经里面没有一样东西记载的是就是假的，应该这样讲嘛？圣经无假，不是圣经无误这个观念，中文字的误哦，会引导很多人以为圣经记的都是对的。谁跟你讲了？圣经记载太多错的东西，但是都是真的，就算是错也是真的嘛。那么为什么要圣经把那些错的事情记在圣经里面呢？把底米丢啊，把保罗遇到的这些不好的事情记在圣经里面呢？连这个以弗所的书记都知道这些人是无理取闹嘛，是一件不好不对的事嘛，为什么还记在圣经里面呢？因为这样的是一个真正像保罗这样要去传道有影响力的人以后也会遭遇的，事先给我们打预防针，不要去把这件事情解释的也是对的没有错的。不，圣经无误的意思概念应该是圣经都是真的，圣经写的事情都是千真万确发生过的事。我真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要讲这件事情，就今天太多基督教里面的人说圣经是神的话，圣经都没有错，对不对？结果圣经里面记得一句错的话，前面的千方百计的来凹他，解释成这是对的。圣经也本来讲了很多错的话，为什么不是神讲吗？是人讲的话怎么会对呢？对也只对一部分，怎么可能百分之一百的对呢？今天记得这段圣经没有一句神的话，但是感谢主，神借着记载的这一段圣经可以向我们说话。我们有像保罗这样吗？我们常常心思意念的里面被神改变，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定义真的是为了心里面存心是为了神吗？还是为了自己吗？真的是为了神你放心去行， 你只要有心是为了神的，你定义的，哪怕不是神的旨意，神都悦纳，而且会修剪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定义的那个结果，让我们看见我们什么地方需要再长进。感谢主。保罗对于门徒要他不准他去，禁止他去，保罗也没有觉得他的地位比门徒高，门徒不能用禁止他的这样的方式来跟他说话。其实圣经记载的是，神既然默示把这些事实记下来，因为我们生活里面都会遭遇这些人，遭遇这些事。假如我们不像保罗，不像跟保罗的这些年轻的同工，或者我们也不像这个迪米丢，我们今天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至少给我们摆在思想里面，等到有一天我们成为迪米丢的时候，我们的利益、我们的面子、我们的地位被人家好像有影响的时候，我们要像迪米丢这样无理取闹吗？摆在我们思想里面吗？我们今天还想做保罗吗？做保罗会遭遇到人家这样无理取闹，你还要吗？巴不得圣灵借着圣经所记载的事实，今天向我们说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